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典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权力冲刺》。看了同修的文章，流连忘归还是权力冲刺，感受很深。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就像长跑，终点离我们不远了，卯足了劲儿往终点冲吧，就是全力冲刺。我谈谈自己的修炼状态。去年的五一三前，我一天只能出去两次讲真相，尝试着第三次出去，却感觉承受不住。五一三，师父讲法后时间不长，我突然感觉到换了一个状态，我得到了神的加持，我有了足够的精力第三次走出去，不再有精疲力尽的感觉。于是我加大了讲真相的力度，每天出去三次，到了后来我发现三次后我还行，我就把第三次分成两个目的地，中间补充一下自己，比如找个椅子学学法，发发正念，时间紧就求师父加持弟子，就开始了第四次的讲真相。实际上我每天要讲四次真相，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充实而快乐。能够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大量的集体学法和严格的修炼心性。我每周要参加至少四次集体学法，每次要求自己拿出最好的修炼状态，双盘到最后，有时学两讲，有时学一讲，集体发正念半个小时左右，这样下来要双盘两个多小时，明显感到业力在一块一块的消，一块一块的转化。别人读法时，我尽量的顺着背，轮到我读法时，我就保持纯净的心态读，有时也走神儿，但是能意识到错了，赶快回来集中注意力。每次学完法出去，总感觉轻飘飘的，像洗了一次澡。在这种强化的修炼状态补充下，我能及时归正自己个人修炼状态的不足，及时清理自身空间场的不纯净。师父给留下的修炼形式，没有一件是可做可不做的，那是我们能够走到最后的根本保障。我不能没有集体学法。最近由于安逸心没去集体学法，摔了几个跟头。就说最近的一次吧，早晨应该走出去，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没去，上午应该走出去，由于一些琐碎的小事儿影响了，又原谅了自己，下午想出去却出不去了，头痛、恶心、呕吐，除了心性上的查找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人为的耽误了讲真相，耽误了众生的得救。这一次我摔清醒了，救人十万火急，由于个人因素影响了众生的得救，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不敢在修炼上打折扣了，我全力地铺入到三件事中，比过去更努力，向最大的极限冲刺。我克服了劳累，克服了干扰， 做到这些后，我发现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我发现神在全力地帮我，为我开绿灯。我知道这样做路才是走正了，这才是师父所要的。师父的心里装的是所有的人，越接近尾声的时候，师父的心里就越急。作为弟子，我们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那就得全力做好师父所要的。现在不冲刺，什么时候冲啊？看到终点了还不冲刺，是不是太傻了？此时的正法进程要求我们要全力冲刺，在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做好三件事，那就是全力冲刺。同修们，努力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长途别忘了真目的。正法走到今天，师尊已经多次明确告诉我们已近尾声，但时间还在延续着。除了还有为数众多的生命没有得救，有相当的因素是我们自身还未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下面就将近期思考的一些问题拿来和大家分享交流，愿同修们都能够在最后的时间里达到师尊在《金经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对我们的期许，越最后越精进，真正实修提高上来。修炼不是工作，工作中却处处是修炼。目前对修炼人来说，最重要也是最严峻的事情就是救人了。然而在救人急的当下，可能有些修炼人因为急于当下事而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把修炼和工作区分开来。我们都知道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讲到过这个问题。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工作不是修炼，但是你的修炼会反映到工作中去。除了常人的工作，修炼人还面临着许多正实法、救众生的工作。这些实实在在的具体事物的本身，并不是修炼。比如做一个媒体，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主流媒体，除了明慧，就是大纪元、新唐人。明慧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其他媒体还不太一样。大纪元、新唐人是大众媒体，那么就会有林林总总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修炼人在各个岗位上去从事相关的工作。这些工作本身不是修炼，但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修炼人却都能够在这些工作环境中去实修自己，能够得到提高，能够在法中圆融同化，这又是我们修炼的部分了。而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分清工作和修炼的关系，就可能会给实际工作带来困扰和麻烦。好比之前听说过一种说法，大意是大家都是修炼人，做什么事情用法来衡量，修自己就完了，而不必要求大家都一样。表面上看，似乎这话挺在理，深想之下，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做工作就是多人合作共同完成一项任务，这里面必然就涉及到管理和被管理的事情，那么总得有人去做这个协调。虽说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协调人，这种说法也不错，因为毕竟都是修炼的人，但实际上往往是大家容易在事情当中各执己见，更愿意协调别人而不愿意自己被协调。一旦观点有分歧时，便采用上面的类似说法来迂回，其实是变相为自己开脱。其实往往就是我们做事的时候没有把做事和修炼分开。例如要建立一个电视台，就要有台长、副台长、编导、记者、剪辑、外勤、内务等等各种职务。
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能把事情做成，才有条不紊。如果每个人都想，反正都是修炼人在做自己要做的事，大家用法来衡量，各自对照就好了，那很可能一件事情都做不成。例如，都想做采访，采回的新闻就没有人整理编辑，都想做现场，后台就无人管理，都想当台长，这位置只需要一个人。也就是在不同的位置，我们确实都可以修自己，但实际事务中却是需要多方面协调配合的。角色自然有主有次，干活自然有轻有重，但正是因为大家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件事情才能够得以完成，甚至做得很好。实际工作中，具体事务上非常明确的，有领导就有被领导，有管理就有被管理。我们能在做事的时候，时刻警醒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能够不忘记经常用修炼人的标准对照自己，那么在做事情过程中也就在修了。如果每一个修炼人都能够这样要求自己，那么一件事情就会比较容易做成，进而做好。做事情除了需要热心，也需要专业。这里说的专业当然不是强调必须科班出身，因为我们很多修炼人现在做的事情都不是自己的专业，但却都能够做得很好。与此同时，规范化、标准化、职业化，这样才能够有更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也才能更大的发挥各个项目在救人中的效力。很多时候，大家比较积极地投身到各个项目中，本来是件好事，但有时候做事情全凭想象，认为只要有热心，一顿猛干就可以，其实还真不可以。比如做网页，不仅需要会使用相关软件，懂得相关代码，还需要一定的排版设计知识来支撑。简单说，就是做出的页面能够赏心悦目，令人见之则喜，这就不是单纯凭激情和热心就能够完成的。比如做新闻，不仅需要会写文章，会说国语，还要有一定的时事评析能力，还要有相关的组织引导能力，甚至包括职业道德和素养等多个方面。简单说，就是做出的新闻能不能够起到吸引大家关注并产生互动的正面效应，从而达到传播真相、揭露迫害的目的。每一个行业都有每一个行业的规范和标准，否则也不会有隔行如隔山这句俗话了。但由于修炼人的智慧和能力都是从法中来的，都是师尊赐予的，如果真是在某个领域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和持之以恒的决心，从外行做到专业也并非难以企及的事。但是这里面对修炼人自身的要求也就高了，那是在真正实修中境界升华以后才会展现的能力，并不是停留在嘴上说的用法各自对照就完了的事。警惕一些潜藏的变异人心的侵扰。说到人心，修炼人都知道向内找，但人心有时候也很狡猾，他知道他一旦被察觉就要被消去，所以他会躲藏，有时候借着一颗心包藏另一颗心。比如把修炼和实际具体工作混为一谈的时候，往往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哪颗心被戳到了，憋在那儿拧住劲儿了，不想面对自己人心的时候，就容易找个借口，这样做事情也容易带着情绪，很可能最终做事的效果就不好。再比如对名利心，大家可能都比较清醒，容易认识，尤其对常人社会中的功名利益比较容易认清，但在修炼人当中， 有一种变异了的荣誉心，其实本质上也是名利心在起作用。荣誉在常人社会好像是一种积极的东西，英文中的 honor 一词也是一样，包括日韩语系里的自尊心，这些东西原本是神留给人的，规范和激励人类正面行为的价值观。但今天人类社会道德的普遍大滑坡，使这些原本正的东西也走向了衰败、没落，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变异。作为修炼人，我们更不应该以这些东西为行为导向的标准，我们只有大法。因为发现有时候修炼人在做事做到一定的时候，容易有意无意地攀比起来，比谁做的事情救人多、力度大、效果好，乍一看以为这没错呀，好像是按照师尊在红银实修中讲的比学比修啊，但稍微静下心来就发现这种现象后面其实有不少人心作用。因为一比就存在胜负，就追求结果，就涉及到谁做事多少，就会暗中比较甚至较劲儿。有时需要共同协调配合的事情，反而暗地里较上劲儿了，不希望别人超过自己。似乎大家都在争救人的功劳，甚至潜在的好像有一种等到正法结束了可以论资排辈显耀一番的心理。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本质上的难度都是师尊在做，我们能够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本身在宇宙中就光耀无比了，还需要去征求什么其他的荣誉呢？其他的也无法和此相提并论呀。而当我们在各自不同的事情或项目中真的是自己为法中一粒子的时候，主动去圆融，把事情做好，这本身不就是在荣耀当中吗？到底谁做得更多，谁做得更大，谁救了多少人，争这些东西又有何意义呢？这里面掺杂着争强的心、干事心、虚荣心、好面子心、名利心、妒忌心，以及党文化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人心在表面上被自己为救人做正实法的事情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挡住了。还有一些协调人由于怕麻烦或者不想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做协调工作的时候容易用消极回避的方式处理，只要不耽误自己做事，其他人怎么样反正有法呢，用消极的心态来做协调工作，时间长了容易产生问题。其实作为每一个修炼人，我们如果没有真正心怀众生的博大胸襟，就容易在实际事情当中带入自我，其实也就是私，而私也是各种人心的根源。说到修去私，大家都会觉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么我们平时就多用法来对照自己。师尊早就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了，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正法走到今天，其实师尊已经在不断地告诉我们，什么都是给我们最好的、最荣耀的、最殊胜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能否达到那样的标准和境界。24年在人间并不漫长，也不算一瞬，一路走来我们真的能坚守住师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的心，也真的不容易。然而不论走了多远多久，回过头来看看， 自己修炼的初心，莫随时间的流逝而忘却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天目中看到的法宝》。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修炼人都有法宝，比如八仙用法宝过东海，留下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今天的大法弟子拥有的法宝，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少，有多么厉害，很多神都羡慕不已。这些年中，我陆续看到了法宝的一些表现，写出来和同修分享。师尊给的法宝，有很多法宝是师尊给的，每一层次师尊都给，让弟子在不同层次灭恶，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威力极大。有一次发正念中，我看见一个空间不好的物质铺天盖地，实在很难清除，心里着急，求师尊帮忙。师尊出现了，给我一件红甲战袍，我穿上之后身体缩成一团，快速地在这个空间场中转动，大量吸纳邪恶，很快空间场变得清亮了。我看到红甲战袍的每一个甲片上都吸纳了大量的败物。清理完空间场，我站在师尊面前，师尊笑着说，把战袍脱下来吧。师尊把我脱下的红甲战袍交给一位神仙，说好好清洗，等着再用。有一次帮同修发正念，我看见一把刀对着同修的心口窝在比划，心一下打开了，许多肮脏的心滚落下来，五颜六色，代表着不同的生命体，形象都丑陋不堪，把我吓一跳。有安逸心，穿着灰色衣服，瘫软地躺着，半死不活地一动不动，身上趴着虫子。有争斗心，穿着红衣服，所有的心窍都埋伏着士兵，士兵手上脚上都有武器，眼睛里有火把，嘴唇像刀片，每个牙齿上都绑着尖刀或是锥子之类的尖利器具，嗓子眼伸出一只手也握着武器。有妒忌心，心被密密麻麻的毒蛇捆绑着，要窒息的感觉，毒蛇咬别人时瞬间出现两个头，咬别人的同时也狠狠地咬向自己，正是伤人伤己。有记恨心，带着日期的账本把心堵得满满的，每个本上都画着丑陋的心，心里伸出尖尖的舌头和锋利的牙齿。有怨恨心，心里有一个发黑气的生命，发出非常难闻的恶臭气味。有看不起别人，自视清高的心，心里有个生命撑着长长的脖子，很高傲的感觉，眼睛向上跳。有追求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心，仔细一看，是客栈里整整齐齐摆放着垃圾。有追求情感满足的心，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心里伸出无数的钩子，勾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有防范心，心中有个生命像拳击运动员一样，两拳端起，处于防范状态等等。发正念中，我看到每一个心都很难清理，去掉一层败物又出现一层。我请求师尊加持，师尊出现了，伸出手，手中飞出各种各样的法宝，这些法宝针对不同的人心在清理，很快就清理干净了。有一次发正念中，看见师尊给我和同修不同的法宝，有阴阳瓶，有如意锁，还有不知名的法宝，我和同修灭恶时，这些法宝在发挥作用。向内找时看到法宝，师尊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尊真的把这个法宝给了我们，就看我们怎么用了。我记得同修有一篇交流文章，说自己向内找，清理执着心，看见像电钻一样的工具出现了，又看见自己的心外面有厚厚的外壳，像岩洞的石壁，电钻就在钻岩壁。我有一次找出自己的一大堆人心，坐那儿发正念，想用电钻钻掉它们，结果我看见的是一个浮尘，浮尘的每一条丝线都伸缩自如，浮尘的每一条丝线下又有无数的浮尘，这无数的浮尘中的每一个浮尘下边又有无数的浮尘，再看下去是无尽无休，所有的浮尘从宏观到微观都在清理我的身体，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心脏很快变得清亮了。我又看见一个浮尘在打扫我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真大呀，
它也是一个完整的我，有我的形象，我的身体，宏观中的我所有的一切在微观中应有尽有。一个浮尘不够用，又分化出无数的浮尘，在清理我的一个细胞，大到这一个细胞里最大的我，小到这一个细胞中极其微观的粒子中的我，都在被清理中，场面很是壮观。那一刻，我深刻理解了佛恩浩荡的含义。我还看到天上有一个神仙捂着嘴笑我，意思是怎么能用电钻呢？过后我也觉得好笑，师尊给的法宝不一样，使用时不能照抄照搬。带下来的法宝，大法弟子的法宝有从上界带来的。我知道我有一个翠绿色的如意，我理解如意有如我心意的含义。当我做正实大法的事，不想让别人干扰，这个如意就在发挥作用，各种正的因素在云集。还有一个如意罩，可大可小，可以保护我想保护的，还可以罩住邪恶，就地消灭。当要消灭的邪恶太多，如意罩笼罩的范围有限，我看见同修的法宝在发挥作用，就这样还是有逃逸出去的邪恶。师尊在更大范围用手画了一个圈，这个金色的圈把一切包在其中，什么也出不去。我看到同修带下来的法宝威力很大，有的同修当过历史传说中的人物神仙，有的法宝名称世人皆知。以前我和几位同修在一起时，我知道在久远的安排中定下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几个在一起时，其中一位遇到的麻烦事应该得到解决，可是过了很长时间，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到旧势力的安排时说，三界内他们干了很多坏事，安排了很多他们所要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有很多都发生了变异。在漫长的岁月中，叫当时干那些事的旧势力所谓的神来解决它都解决不了了，如果不正法是解决不了的。宇宙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正法整个宏大的趋势不走过来都很难解决。反复看过这段法后，我发出一念，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生命，或是上界时我答应过什么事情，或者一些附加的枝枝叉叉的牵扯到的生命，现在在正法中，我只要师尊的安排，不要旧势力的安排，不要自己的安排，一切要以正法需要为准。正法中的每一天，师尊都有安排，不许其他事情来牵扯我的精力。一切想提供帮助的，走另外空间，以最快速度来发挥最大作用，在法中自会有神仙记载你们的付出。我当初答应过的，想帮助解决什么问题的，师尊都在帮助弟子解决，谁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坚持原来的安排，不要牵扯我的精力。你们既然选择了我来结缘，你们就要相信大法，正法中师尊会给最好的。我时不时地加强这一念，正自己，正周围的一切，减少阻碍。我们发正念时，场面很壮观，宇宙中的正神也来帮忙，运用功能，运用法宝在除恶，威力极大。同修们，改变我们的观念，放开我们的思维，用神念来解决遇到的问题，运用我们的法宝，让他们在正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被绑架看到自己修炼的不足。5月9号，我贴真相不甘礁石被监控拍到，被5、6个保安围住，最后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拘禁10天。反思这次被绑架的经过，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中存在的不足。一，证实自我的心。当时在配合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时，同修说有其他同修说他发放资料时看起来偷偷摸摸的，我当时想，我听到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以后要堂堂正正的发资料。贴真相粘贴时完全忽略了安全问题， 只想让自己看起来堂堂正正，其实已经是在证实自我了。大法弟子做事时保持堂堂正正的心态，是从法理的指导下实修而达到的一种修炼状态，非是从人这一面刻意表现出来的胆子大。二，保护自我的心。当被保安围住时，第一念不是想着如何抓住机会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而是想着如何脱身。因为之前也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适时地想起师父的法，守住正念安全脱身的。这一次还是想运用之前的经验安全脱身，但随着修炼的升华，心性也是要提高上来的，法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越来越严格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让我们做到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而我不是趁着围观的人多抓紧讲真相救人，却在想着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顺利脱身，与法的要求相差太远了。究其原因，还是保护自己的私心。三，放下自我。师父帮我兑现誓约。刚到派出所时，我还是满脑子想着如何尽快脱身，讲真相是为了让警察明白真相让我们走，不配合是为了符合法理才能脱身，发正念也是为了解体邪恶的迫害，尽快离开派出所。时间在一点点的过去，警察丝毫没有让我走的意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我是不是该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了？我是不是太执着自我了？怎么什么都是我想怎么样？不是师父让怎样就怎样吗？不是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吗？对，一切听从师父安排，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这样一想，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脑子也清空了一般，身心自在轻松，除了救人没有什么我该想的了。当派出所警察说要拘留我10天时，我没有一点压力。在拘留所的10天，我发现自己有一颗高傲的心，与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的平和的心态不符合，而且还会与众生形成间隔，不利于救人。我发现后及时清理了它。由于师父帮我拿掉了这些不好的思想观念，我的心处在一种慈祥慈悲的状态中。有一天午休时，我忽然悟到，这拘留所哪是关押犯人的地方，这明明就是囚禁这些警察的地方。别人来到这里小住几日就走了，而这些警察却长期被拘禁在这里。如果不是师父慈悲让大法弟子来救他们，这些生命简直就是最无望的。想到他们当初凭着对大法的信一头扎入滚滚红尘中，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我不禁为他们的勇气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我站在为他们好的角度上，多发正念，帮他们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从人的这一面尽量地做事情，让他们理解，不与他们对立，只想让他们看到大法的美好。同时我抓紧时间给能接触到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希望能利用这个场所多救人，让坏事变成好事，让他们的罪业减少一些。我相信慈悲的师父会给一切众生得救的机会。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讲的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当我走出拘留所时，不禁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加持我归正自己，感谢师父为众生得救所做的一切。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归真的文章，修好自己才能改变好家庭环境。1998年初冬，我得到宝书转法轮，从此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丈夫是受邪党毒害很深的政府干部。从那以后，丈夫对我修炼大法非常的不满，认为我修炼法轮功太给他丢脸。 那时我因学法少，对法理解得不很透彻，不会修炼自己，总认为我修大法没有错，心里总怨恨丈夫不理解我，因此家里经常不消停，三句话合不来就吵架。只要他发现大法资料就发火，连看都不看，给他一本资料让他看，到手就撕，还给我撕毁过大法书。那时我心里很苦，真是没盼头，什么时候他才能变好呢？我认为救他没有希望了，就把所有的怨恨心、争斗心、所有的苦水一股脑地泼在他身上。这种闹心的状态持续了十来年，即使事态糟糕到这种程度，我还是迷，一点都没想过向内找自己。直到2009年6月份的一天，我出去讲真相发资料被恶人举报，将我绑架到拘留所，我才回心转意，想起来向内找。在被绑架的这天早上，吃早饭，因一点小事，我还跟丈夫发生了口角，结果上午十点多，我就出事了。这一个大跟头将我摔醒了，我这才想起来修炼的严肃性，深刻地查找自己。因为我俩没有共同语言，感情合不来，我不愿意为他做饭，不愿意伺候他，不愿意为他付出，真想出去躲几天过清闲些日子。看他哪都不顺眼，在外面我像个修炼人，讲真相救别人，真心地为别人好。到家里就两样对待，达不到修炼人的标准，结果被旧势力钻了我有漏的空子，这就是旧势力迫害我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我的丈夫却显得比我有善心。我在拘留所期间，他同女儿和我的妹妹两次去看我，那时他有胃病，身体状况不好，更不会做饭收拾家务，对我却没有一点怨言，更没有指责我，尽量找关系想办法往外救我，而我却从心里冒出一句，这回知道没人给你做饭了吧，看以后还敢对我不好。可见我的怨恨心发泄到这份上还不自知，修得太差劲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同修的大力营救下，半个月我闯出了拘留所，是丈夫和女儿开车将我接回了家。通过这次教训，我才发现丈夫对我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坏，是邪党的毒害造成了他对我的不理解，我很后悔，并发誓要让他得救。后来他又犯了两次错误，我出去讲真相劝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又被他发现了，他又控制不住自己对我大打出手，拳脚相加，打得我胳膊青肿。他一边打着我，嘴里重复地说着，让你救人，让你救人，你能救什么人？他不相信我做的事是真的，不相信大法弟子是真的救得了人。还有一次更严重的，他将门反锁，用皮带抽我，皮带打成了几节，打不成了，他才松手，坐在沙发上喘粗气去了，打得我后背、头皮出血，当时没觉得怎么疼。后来才发现，虽然我皮肉吃了点苦，却掉不出一滴眼泪来。看着他那可怜无知的样子，我心里比他更难过。我真正体会到了，他活得比我更苦更累。师父在《弘言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通过吃这几次皮肉之苦，我真的惊醒了。那几年我非常羡慕夫妻都修炼大法的同修，我怎么就没遇上好丈夫呢？总是向外找，向外求，通过多学法向内修自己，大法的法理打开了我的心结，通过痛苦的向内找，深挖自己执着的根源，不再向外推了，是我没修好，缺乏善心，没体现出修炼人一切为别人着想的心态。深挖内找，我的慈悲心迸发出来了，从此开始从内到外的做一个好人，切实的关心他，遇事忍让，不跟他斤斤计较，以修炼人的胸怀感化他，他脾气渐渐的转变了，我发自内心多方面为他着想，不自觉的我多年对丈夫的怨恨心、争斗心、对他不善的心去掉了，我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真是一举两得。现在我的家庭和睦，我很感谢丈夫多年来不顾自己 为我提高心性的付出。如果他事事都依照我的执着，我的心性还提高不上来呢。谢谢师父为我的提高所付出的良苦用心。我的心性升华上来了，我的丈夫思想也转弯了，他认同大法是好的，是正的，特别是他看到我的身体比他好，很支持我学法练功，并支持我去学法小组学法，有时还帮我看时间，提醒我发正念。现在他也默念法轮大法好，身上带着大法护身符，是师父的慈悲，法的威力将我的丈夫挽救了回来，使他重新归正。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决裂，退出邪党组织，走正修炼路。前几天听同修讲，有老同修夫妻去参加街道邪党的会议，会议中有让党员举报法轮功学员，发放小册子，贴真相等。老同修已修炼十年了，身心健康，深知大法的美好殊胜，但近几年练功时身体不听使唤，特别是站桩，两腿好似抽筋，扭曲的站不稳，向内找也没找到，执着于情，心性关常过不去。好多同修都帮助过他，也都没解决他练功腿扭曲站不稳的问题。同修说，这对夫妻老同修都是邪党党员，经常参加邪党活动，我很震惊。因为以前有个同修也是邪党党员，经常参加邪党活动，还穿着街道统一发放的服装给邪党唱赞歌。之后不久同修就突发癌症，越狱死于医院，当时我还帮他发正念呢。还有一个是邪党党员的同修，写了诉将状后被街道村委找上门，让他脱离大法，坚定邪党，还问他，你要法轮功还要邪党？同修开始没有明确表示不与邪党决裂，自己要坚定的修炼。后来邪党又找上门来让他表态，由于怕心，使他迟迟定不下来，心态很不稳，出现学法发正念发困，最后在与当地同修交流中帮他坚定了正念。他写了退出邪党声明，交给邪党组织，终于走出磨难。这样的同修真不少，脚踩两条船，一手抓住邪党不放，一手抓住大法不放。有的参加邪党的出游活动，还交党费。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们知道中共邪党为什么一开始就让他从流氓起家吗？就是告诉人，他的基础就是错的，他的基础就是邪的，长不了。我们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修的是正法，怎能和邪党为伍呢？至今还没脱离邪党组织的同修，你们得大法这么多年了，还脚踩两条船，正法修炼走到最后了，邪党对大法邪恶至极的迫害，今天活摘器官还只是披露出来的邪恶，还有更邪恶的还没曝光出来，你们得赶快与邪党公开决裂，声明退出邪党，修好自己，不要让师父为我们着急啊，不要让旧势力钻我们脚踩两条船的空子啊。听到活摘女同修器官的警卫的证词，我们都难以听下去，连这个警卫都骂那些魔鬼畜生一样的610和医生，而修炼大法的学员还抱着邪党不放。从酒瓶发表开始，就是让人们知道邪党是什么东西，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难道这些与邪党没脱离组织关系的同修，你们真的不知道邪党对同修的迫害吗？现在我们大法弟子在三退中，有些世人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邪党党员，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耻辱。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忍，那些舍不得脱离邪党的学员，不是连常人都不如了吗？看到这些现象，我心里很着急，写出来希望能引起参与邪党活动，至今没决裂邪党的同修警示。文化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人真正明白真相得救。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你们的警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你觉得那个人只是跟你应付，那你就等于被他骗了一样吗？当然了，他首先同意退呢，这已经是一步，进一步跟他讲真相，要他真能知道，那就行了。有一位同修讲，去美发店烫发时，给美发师做了三退，半年后再次烫发时，美发师已经不记得他了。这次同修在3个小时烫发的时间内，给美发师讲了大法的真相。美发师说，原来三退是这么回事啊，那我退。然后说，以前有个老太太给我退了，当时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今天明白了。同修问，就一个老太太给你退过，没有其他人给你讲过吗？美发师肯定地说没有。同修心里也肯定了，美发师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他自己。几天前听一同修说，他们学法小组的同修拿来一份三退名单，上面有100多个名字，让他上网发送，由于重复的化名太多，退党网站发来信函，质疑此三退名单的真实性。此同修回忆起，有同修曾经交流过如何三退，多数人这么说，你入过党吗？入过团吗？入过少先队吗？我帮你退了吧，记住我给你起的假名。有的同修直接就给人家的孩子起个假名，如大虎、二虎、三虎，也算退了。然后嘱咐对方说，回家告诉你家孩子说，帮他们三退了。我地区就有常年以这种形式做三退的同修，如果对方真心同意三退，那也是一步，真正得救还得明白真相。有2位以这种形式做三退的同修，被旧势力以病业的形式拖走了肉身。这里强调一下，在做三退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置于很惨的位置。有一老年同修在做三退时总要说，我这是脑袋别在裤腰眼上给你讲这些，意思是说给你们做三退是件掉脑袋的事。结果这位同修如今真的在脑袋上出了问题，表现的病业形式是脑出血，主意识不清，生活不能自理。讲清真相，让人真正明白真相得救，才是师父所要的。个人体会，如有不妥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看到同修在《明慧周刊》第741期刊登的卸载微信软件之后的交流文章，才幡然梦醒。哦，原来祸根是他。当时头就不疼不沉了，肚子胃也不胀了，但是心还是很沉很紧。接下来又看到第743期明慧周刊同修在修炼交流摘录里写的，请停止用微信互相联系。哦，我断然打开手机想卸载微信软件，但不知怎么操作。在师父的点化与加持下，右手中指触到微信标志，在手机主界面左上方出现卸载垃圾桶。我毫不犹豫地把微信绕过天气预报推到垃圾桶里。顿时之前那颗被无形大手捏着揪着的心消失了，空了，轻松了。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刷刷滚落下来。 整个身体只感到有个人的轮廓的皮存在，其他甚至五脏六腑、骨头都不存在了，从头到脚都是通透的、空的、净白的、轻飘飘的，思想里根本进不去任何杂念。选自文章《手机微信对修炼人的危害》。记得有两次我打了100多个电话，前面一个退的也没有，最后一个很容易就同意退了。我想为什么2个小时只能劝退一个，因为自己修炼层次有限。过去我总想用更多的时间来讲真相，现在我体悟到要好好学法，法学好了，讲真相1个小时要比以往讲几个小时效果还好。不是我有多高明多会讲，那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法的威力才能使众生得救。当然个人状态也会影响讲真相，如果我心态受到影响或者是气馁了，也许就不能坚持达到最后那一个能得救的众生。选自文章《坚持实修，用心救人》。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平时不管是白天碰到的还是晚上梦到的一切不好的干扰我讲真相、劝三退的邪恶因素和外来干扰，我都要及时发正念，解体他们，铲除他们，让自己的空间场纯正、清亮，让自己始终正念十足。我们时刻在法中，才能得到师父的保护，我们才能更安全，才能救更多的人。选自文章《听师父的话，努力的救人、抢人》。修炼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从自我的根本上、实质上否定自我，彻底否定自我，没有了自我的阻挡，才是真正的自我在同化大法，才是真正的在同化大法，才能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圆满随师返家园。选自文章《挖除党文化的毒根，找回真正的自我》。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